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5月14号礼拜三的节目，文慧老师早上好。特别呢跟一位我第一次见面的叫小雨雪，早上好。
哎，欢迎欢迎小雨雪，昨天已经冒泡了，那今天继续冒泡，给你一个勤道奖，贴一枚小红花。那
来两天就有勤道奖了？
不是啊，每天都贴花嘛，你都没有教过书是吗？你教书
没有教过，
特别是教小朋友，你就知道呢，每天给他贴一个小贴纸或者是小红花，好开心哦。哇，看得贴得满满的勤道簿，就会觉得好有成就感，
满脸开花。
不是满脸，是满满的一个簿子，一整页的簿子，一整页的啊，一整面的这个簿子啊。你看你一早又是这样的临时插嘴，让文慧有点反应不及。也欢迎姨妈，因为好久好久呢不见您在这个时间点第五空间冒泡了。好，那今天呢看了一下呢，因为昨天我看到一个大新闻，是
怎么
北京呢下了冰雹，那看到这个冰雹还蛮大的，所以呢路上的行人呢纷纷躲避，车子呢就到车桥下去躲冰雹了，那就变成了堵塞啊。所以昨天在北京河北住的这些地方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还好吗？那因此请大家呢每天呢就一定要看看气象报告了，初夏或者夏初，这个天气好得不得了，但是发现呢它还是常常有变化的。这个咱们的老祖宗呢说的
对，
那就是呢端午之前不要收冬被，也就是说端午之前呢可能的天气呢可以一夜之间回到冬天，或者是呢一时之间一个小时之间呢就回到春天了。
我们那些都是空调的被子，南方，所以呢它都是冬天也是这样。
这是你们家是空调的，我们家不是空调的，我们家呢冬天还是老老实实呢有被子的，因为我们没有所谓的智能家居啊，所以南方还是要盖被子的。这个万峰老师他家有特别条件，一年四季都是空调被，我们怎么可能冬天？
被子是空调被，不代表开空调啊，文慧老师。
对，所以呢，你身体棒啦，因为冬天呢，在香港这边也十几度，你盖空调被怎么可能呢？那更何况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南方的冬天呢，可是冻死人呐。所以请大家呢，就不要那么早呢收冬被，那每天出门之前看看气象报告，特别是呢，北方呢冲高温，但是也可能会有暴雨，南方更不要说了，很多地方都下着雨。好，回到呢今天我们节目内容，继续灵修，教会年历灵修，那么很受欢迎，因为大伙儿都希望能够跟着教会年历有教会历史感，然后又进入圣经当中，多棒的事情啊，一举双得。再接着呢就是我们这一周特别的安排，就是拉着母亲节的尾巴，我们一起呢来思念呢母亲之恩，也透过母亲的爱去想想上帝的作为。圣经中的母亲，今天是杨天成老师
的母亲
出场了。
哦，
既然讲圣经中的母亲，你到底耳朵有没有带呀？
我想着是伟人的母亲杨天成的母亲。
不是，圣经中的母亲杨天成老师出场嘛，他要讲哪位圣经人物呢？他的母亲怎么会在圣经中出现呢？那不过你讲到这个历史人物啊，的确我们除了教会历史人物，我们也到呢这个世界历史去看看。那今天刘芳老师会跟我们讲美国一位非常有名，也是现在 票选最受美国人欢迎怀念的总统，那就是林肯。
哦，林肯。
对，会谈谈林肯的母亲啊，林肯的母亲带给他有什么样的影响呢？然后我们一起查考呢本周金句《撒母耳记上》30:24-25。那还有
就是分工资。
对对，分工资你可以这样解释。好，然后呢有代祷的事情赶快呢提上来。一早我们就看到了已经有这个我看看重新得力，他的肚子还是胀痛，那痛得很难受啊，影响他的睡眠，影响他生活了。不过他看的那位医生要一个月之后才上班，所以他现在呢可能是不是要考虑另外看医生呢？还有呢就是徐应该是啊，他说为他们教会的陈弟兄祷告，昨儿晚上呢跟孩子呢吵架了，离家出走。那么陈弟兄呢有精神方面的疾病，所以求神保守啊，也希望带领他赶快回家，让大伙儿就安心。好了，那我们先说到这，一起来灵修。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复活期灵修，揭示奥秘者资格的奥秘。启示录4:5，选读部分经文。第四章，
这些事以后，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有一位坐在宝座上，宝座前有一个如同水晶的玻璃海，宝座的周围四边有四个活物，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24位长老就俯伏敬拜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的那一位，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
第五章，
我看见坐在宝座那位的右手中有书卷，正反面都写着字，用7个印密封着。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告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7个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人能展开、能阅览那书卷。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展开那书卷，揭开那7个印。我又看见宝座和4个活物，以及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着，像是被杀的。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他的7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支派、各语言、各民族、各邦国中买了人来，使他们归于神，又使他们成为国民和祭司，归于我们的神，他们将在地上执掌王权。
前天我们简述了启示录整体内容的时候呢，就指出当中有4组意象，今天的经文就是第二组意象的开始，它的主题是基督在世界中，内容涉及了基督与恶者的征战。这个意象是怎样开始的呢？它一开始 指出神坐在宝座上，周围呢有天使，就是活物，和神子民的代表，就是24位长老，围绕着他敬拜。神的手中拿着一卷普天下没有人也没有天使能够打开的书卷，书卷代表了神的奥秘和启示。那到底谁有资格揭示这些奥秘呢？就只有基督才有资格。经文是怎样形容基督的呢？5章5节说，他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这是一个充满了能力的形象，因此他有资格揭示神的奥秘，这是理所当然的了。但是在5章6节呢，基督有另外一个形象，他是被杀的羔羊。5章9节的经文更进一步描述他为什么有资格打开那书卷，是因为他被杀，用自己的血从万民中买了人来。圣经中的奥秘很多时候不是指一些神秘的事情，而是指那些人难以接受的事情。基督降世，很多人以为他会透过神的能力和神迹来施行拯救，但是他却选择了以死来实现救赎。一些人呢，起初跟随耶稣，的确可能是因为曾经经历过病得医治的奇妙神迹，但后来愿意全然委身呢，却是因为感受到上帝牺牲他的独生子，基督甘心为人受苦，以及圣灵同行的恩典与大爱。第二组意象记载在4章1节到16章21节，占了启示录大部分的篇幅。它的重点呢，是基督为世界与恶者征战。而有趣的是，第5章曾经出现的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形象，之后呢，就一直再没有出现了。基督却以羔羊的形象，这样一个没有攻击力和被杀的羔羊的形象去作战。结果到了17章1节到21章8节第三组意象的时候呢，他战胜了。那这奥秘是多么的奇妙，让人难以理解和接受呢？唯独基督有资格展开书卷，为什么他在与恶者征战的时候却以羔羊这种软弱的形象，而不是狮子强悍的形象出现呢？我正面对什么挑战呢？基督靠着天父能够以弱胜强，以柔制刚，这给我什么提醒呢？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他的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支派、各语言、各民族、各邦国中买了人来，使他们归于神。启示录5章9节。
复活七灵修，揭示奥秘者资格的奥秘。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5年5月14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早上7:47，您正在收听的是2025年5月14号星期三，我们良友电台为大伙儿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那么今天呢，线上今天啊，今天线上今天
早上好，我知道你没话说的时候
不是
好，
小棍子在哪里？
我又敲我了，
对呀、啊，我怎么会没话说呢？待会又嫌我话多了，对不对，万峰老师？
好
哇，我觉得我今天早上好像吃了。
所以我们想想，我们去天国的时候，在启示录里头，我们赞美神，会不会神嫌我们话多呢？就你赞美这个什么权力啊，颂赞、啊，
神只会嫌你话少，因为神的荣耀，我们人呢，真的是不是谁说的吗？全身是口。是都没有办法完全的称颂耶和华的荣美，对不对？所以怎么会嫌你话多呢？是嫌你话少，还有嫌你
还得永永远远赞美你，不天听着腻吗？
不会的。那所以这个就是万峰老师，他就用他自己的状况去想天国，这真的是奥秘，我们谁都想不到，谁也没办法呢去体会或者是经验啊，因为我们都还没有到真正的天堂，可是我们现在活在神的国度当中，这也是个奥秘。怎么样活在这个世界，但是呢我们又同时活在神的国度里，也就是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命的主权都让主来管理，交托给主。那今天呢我们灵修的经文是启示录4-5章，揭示奥秘者资格的奥秘。那如果呢您听了之后呢还有一些你需要再多听多去思想多去明白的，欢迎你重听，今天找个时间好好的再听，然后呢献上你的祷告。如果有不明白的也欢迎随时呢，万峰老师在这里、文慧在这里，
如果你有机会呢读过这个礼拜刚刚上个礼拜的那个三代经课呢、那个主题呢就是羊，例如呢使徒行传就是那个彼得复活这个多家、多家就是羚羊的意思，大比大、然后呢这个启示录就是说曾被杀的羔羊配得称颂的、然后呢到这个福音经课呢就是耶稣就是群羊的牧者、对，所以他就是讲羊跟羔羊的那个关系跟牧人的关系。
当万峰老师呢改邪归正啊，好好讲话的时候
怎么邪了我
啊，好好讲话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他讲话的含金量啊，那个金呢是黄金的金，也是呢圣经的金啊，这个含金量就
是什么含金量
噔噔的高升了，
是圣经的
啊，就是说呢里头呢有很多呢我们可以去思想的，说得好说得对的。好了，我们呢现在要请天成老师出场了，因为跟我们
介绍妈妈
圣经中的母亲。
他们是母亲，养育神所赐的产业，带给孩子们一生的影响。
周广亮牧师、姚谦牧师、罗文辉老师、林晨牧师、杨天成老师分享
圣经中的母亲。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杨天成。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位旧约时代的母亲哈拿。在撒母耳记上1-2章，差不多2章的经文当中，讲到撒母耳他的母亲哈拿。她是一位祷告的母亲，因为她的祈求，神就赐给她一个儿子，名叫撒母耳，意思呢，就是从上帝那里求来的意思。盼望这位有信心的母亲哈拿也成为我们今天基督徒，特别是所有母亲的榜样。 哈拿这位希伯来的妇女呢，她的名字在原文里面是有很多含义的，比如可以解释为美丽或者是激情的意思。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她的榜样。第一，我们看到哈拿的第一次哭泣。圣经列出哈拿经历的四个苦情，在一章二节里面讲到她是一夫两妻的婚姻。这一家呢有三个拿，就是以利加拿，还有两个妻子，一个呢叫皮尼拿，还有哈拿。这三个拿呢在一起生活并不幸福，虽然丈夫是偏爱哈拿的，可是总有另外一个老婆在旁边，这样的婚姻呢一开始就种下了痛苦的种子。第二个呢就是不能生育的苦境，在第二节和第五节讲到他为什么那么痛苦，特别是第五节明明的讲明上帝不使他怀孕。犹太人认为一个女人不能怀孕生子是同上帝有关系的，是因为上帝使她不孕，可能被人家贴了标签或者涂了污名。第三点呢就是被人激怒的生活。生很多小孩的皮尼拿小看哈拿，常常嘲弄羞辱他，因此呢哈拿的内心非常的痛苦。第六节第七节还有第十四节三次讲到被人激动。第十五节哈拿对祭司怎么说呢？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第十六节说，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神允许我们有痛苦，但痛苦呢往往令我们不会骄傲自大，更加的依靠神。第四点，被人误解的处境。哈拿因为深受讥讽内心伤痛。第七节说，到耶和华殿的时候，皮尼拿仍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结果他就跑到圣殿在神面前哭泣祷告。祭司以利在旁边看到他喃喃自语，以为他是喝醉了酒，误认为他是淫荡的妇人。我们再来看第二方面，哈拿的第二次哭泣。他在神面前呢有五个方面的祷告呢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第一，倾心吐意的祈祷。十节还有第十五节讲到他心里愁苦的时候就痛痛的哭泣，祈祷耶和华将心中的苦情向神倾吐，因他知道只有神能够听他的祷告，而且呢他向神呢把所有的苦情向神倾心吐意。第二点，专心致志的祈祷。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祷告，可能到了没有气力的时候，但是他仍然的坚持，以至于他是嘴唇在动，但是呢没有声音。祭司以利呢以为他是喝醉了，一直到以利对他说，你平平安安的回去，他就离开了。当撒母耳断了奶，他就把他带到以利的面前，又祷告颂赞耶和华。第三个方面，我们学习的祷告的榜样，全心信靠的祈祷。当祭司以利对他说，你平平安安的回去，愿耶和华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他相信神的话是永不落空的，他就向以利说，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回去吃饭，再也没有愁容了。第四个方面，我们学习的祷告榜样，就是任信主权的祈祷。他向神祈祷并颂赞说，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他相信神的主权和能力。第五个我们可以学习的祷告榜样，就是承诺许愿的祷告。第一章十一节他祈求说，赐我一个儿子，使我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到了一章二十八节，孩子断了奶，他就把孩子领到以利面前，将孩子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你看到哈拿呢是信守承诺的。第三方面我们可以学习的，就是在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怎样有一个属灵的提醒。第一方面， 带领全家敬拜上帝。我相信做父母的希望儿女能够成才，特别是做母亲的，那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好好的为我们这个家来祷告，做母亲的为儿女来祷告，希望他能够一生来跟随主，让我们的全家都信主，一起来敬拜侍奉我们的上帝。第二点，面对挑战主前仰望。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有困难和挑战，我们应该学效哈拿的榜样，将苦境交托在神的面前，向他倾心吐意。第三个，照顾家庭合神心意。当以利加拿又要带全家去示罗敬拜神的时候，孩子还没有断奶，哈拿呢就专心地照顾小孩子。1章22节，哈拿对丈夫说，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那里。今天我们有些信徒为了教会的生活，忘记了家庭生活的需要。其实照顾家庭也是侍奉主，尤其是在没有信主的家人面前，应该有美好的见证。我们要合理的安排我们的侍奉和家庭生活。第四，教导儿童不离主道。当哈拿将小撒母耳献上，他不是丢弃不管了，而是每一年去探望这个小孩子一次，关心照顾他。你看到他常常跟这个撒母耳有心灵的连接，你看到撒母耳在圣殿里面跟两个不好的少年人在一起，但是呢，他没有对撒母耳有坏的影响。我们相信哈拿在小孩子还没有断奶的那个时候，就培养撒母耳呢能够爱神，而且呢父母不断的为他来祷告。箴言书22章6节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这是对我们今天父母的一个很好的提醒。第五个，将子女归于耶和华。什么叫做将子女终身归于耶和华？不一定是让小孩子去神学院或者当牧师才是归于耶和华。分别为圣归于耶和华的意思，就是他的生命是敬拜上帝的，他的生活是分别为圣的，他所做的一切也是蒙主悦纳和使用的。我们应该为自己的小孩子这样的来祷告，来教养孩童。今天我们能够在这个当中来分享有关哈拿的经历，盼望我们当中的母亲作为一个很好的榜样，来效法哈拿一生能够有这样的美好的见证，也效法撒母耳能够在神的面前终身的来侍奉神。愿神祝福每一位母亲在神面前蒙恩。我是杨天成，愿神赐福你。
在清晨，求你聆听我的祷告，在夜晚，求你倾听我呼求，离了你我迷失方向，来应允我，再次将我拾回。求你是我的听你思考，
有一双眼随时看顾着宝贝，
有一双手缓缓地推动着摇篮，
有一颗心把孩子放在心尖尖上。
奥古斯丁、
约翰·卫斯理、
林肯、
约翰·纽顿、
玛利亚、
利百加、
哈拿、
拿阿米、
摩西。
5月12号到16号，星期一到星期五，
线上今天特别播出母亲的故事。早上8点03分，您正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节目。谢谢我们的天成老师今天跟我们讲撒母耳的母亲哈拿。那撒母耳很小就离开母亲啊，那么哈拿对撒母耳有哪些影响？你可以想象嘛，他很小就已经离开母亲了，那么哈拿对撒母耳有影响吗？
你问同一个问题，就是摩西理论上他也很想离开母亲，只是他当了乳娘、
对啊，
对，好矛盾。
乳娘也就在他身边啊，但是撒母耳是真的离开妈妈，妈妈不在他身边，
所以可能缺了这个母亲的典范，也不会每年都去看望。
每年看望就那么一次，你觉得那个影响力 对比以利，谁对他的影响力大一点
啊？以利咯，理论上。
对呀、不是理论，而是实际上也是如此，对不对？所以呢，公平一点来讲，我觉得以利呢，对撒母耳的教育呢，也是起到很大的作用。
所以，为什么撒母耳的两个儿子都这么烂？就可能因为妈妈不盯住，就是他养他长大的就是以利，所以就导致这以利的两个儿子的榜样就成为撒母耳照顾孩子的那个情况。
哇，你真是脑洞大开耶，我好像从来都没想过这个问题耶。
你很多没想过
哦？就只有你想过是吗？
也不是，有很多伟人想过只是你不够伟所以没想过。
难得借着踩我一下，难得谦卑一下我们的万峰老师啊。那其实呢，虽然撒母耳很小就离开妈妈，但是我相信妈妈近前的生命，还有妈妈不断为撒母耳的守望祷告，能够成为撒母耳成长当中一个非常大的支持力量，一个非常好的属灵的资源。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也没办法呢，就常常的在孩子身边，特别内地，你知道很多的父母必须离开老家，就是到外地打工，这个留守问题，
留守的儿童他们参考的对象可能就是他们家里头不太对孩子好的那个婚姻的关系了。
对，但是呢，我们还是要说呢，透过今天哈拿跟撒母耳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呢，虽然呢没有办法在孩子身边，但我们作为母亲的，我们还是可以透过祷告，透过我们近前的生命，可能一年就是那么几次见面，可以影响我们的孩子，可以成为我们孩子最佳的守护者啊！那所以这个也是呢，我们可以呢从哈拿身上呢去学的。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刘芳老师出场，他要跟我们说一说林肯总统的母亲啦。
约翰·卫斯理、奥古斯丁、
林肯、
华盛顿，
他们的生命中都有一双推动的手，扶持、养育、陪伴他们。这双手就是母亲的手。
林肯的母亲。伟大的美国总统林肯曾经说过，我的一切都源于我天使般的母亲。林肯是一个鞋匠的儿子，因为家境不是很好，
他小时候呢，性格就比较自卑。但是林肯长大以后，性格开朗坚定。美国内战爆发的时候，林肯坚决反对国家分裂，击败了南方分离势力，维护了美国人民生而平等的权利。林肯的母亲萨利，她用自己最大的爱和行动培养了坚定自信的林肯。在林肯小的时候，有一次一个朋友来家里做客，他对林肯的父亲说，哎呀，一个鞋匠的孩子啊，你就不要考虑给他多读什么书了，不需要那么高的文化水平，他只要好好做鞋，学好这个技能就够了。林肯的父亲呢，也表示同意，也不打算给林肯读太多书。小林肯听到了以后，觉得很伤心。这时，他的母亲萨利走到他的旁边说道，孩子，你只要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目光。你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孩子。鞋匠的儿子也不一定要当鞋匠的。如果你心中有所追求，你完全可以努力地去争取。萨利在林肯小的时候，就会给他充足的时间，让他去追求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当林肯的父亲希望他到农场帮忙干活的时候，母亲萨利坚持让林肯去学校上学。他说道，农场的活我自己一个人能忙得过来，我不需要帮忙的。这位母亲还经常对儿子林肯说道，你要坚强，坚强的足以认识自己的弱点，你要勇敢，勇敢到足以面对恐惧，并且在遭遇挫折时能够昂首而不卑躬屈膝。在林肯的人生中，不管是在生活还是在后来步入政坛，林肯的母亲萨利始终是他身后最强有力的支持和后盾。从一位平民到总统，可以说林肯经历了许多令他难以忘怀的痛苦过程。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备受艰辛的人，他改变了美国历史的进程。不可否认，这与他勤奋刻苦的精神和不屈的斗志有关。但是更重要的是，他母亲对他的教育和支持也对塑造他的品格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How I wonder what you are, Up above the world so high,成长的心情，记录着我成长。
妹，是哥哥姐姐代替爸爸妈妈的手牵着我过马路，微笑的陪伴着我一起度过成长的日子。
大手牵着小手，分享微笑盼望，期待那一天再也没有饥饿和悲伤。
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希伯来书13:1。
献上今天，祝福你的生命充满神的爱，借着你把爱带回家。
记得那一天，你我充满永恒的盼望。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撒母耳记上30:24-25，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应当大家平分。大卫定此为以色列的律例典章，从那日直到今日。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我们继续来查考撒母耳记上30:24-25的经文。那昨天的分享当中呢，我们就看到了在分战利品的时候呢，军队里有了不同的声音。那么作为领袖的大卫，他做出了回应。大卫身上有哪些领袖的特质我们可以学习呢？
因为呢，很多时候打仗呢，我们都只算你杀了多少人，杀人的
战功多少。
对了，秦朝已经是这样了，砍一只耳朵就多少钱
啊？真的吗？
对啊，
好残忍啊，
杀一个就升一个爵位。那但是我在后台煮饭的，那咋办呢？那还有些人比较弱，老弱残兵，那他不能分享这个胜利的荣耀吗？
是，所以呢，作为一个领袖呢，他应该有一个胸怀，就是体恤人的软弱。那30:9-10就记载，大卫带着600人追赶亚玛利人时呢，有200个人因为太累了，不能够继续前行。那么大卫呢，就留他们在巴拉西休息。要留意的是啊，这200人呢并非偷懒啊，而是实在走不动了。可能他们当中有人受伤过，有人身体状况有问题，有人可能呢这个力气不够，因为年纪比较大一点。那他们跟随大卫长途跋涉，经历了家园呢被毁的打击，体力已经到了极限。这个时候呢，大卫作为属灵领袖就彰显了他的胸怀，就是没有责备这200人不够刚强，没有强迫他们硬撑着上场，也没有事后嘲讽他们没有出力。
这个真的不容易，因为呢有很多人很有意见嘛，我这样用力气杀了这么多人，你就坐在那儿。
所以虽然万峰老师常常呢请假外游，但是我也体恤万峰老师是需要外游的。
怎么？我是偷懒还有走不动。
我是体恤你需要外游的，所以呢我也算了，就是唠叨几句。再来看看大卫的胸怀呢，或者说呢他作为一个属灵领袖，他又有哪些特质呢？就是他的视野啦。在征战中呢，后方的支持也是很重要的哦。撒母耳记上30:24就记载，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应当大家平分。那我们要注意啊，这个平分呢，它原文呢只是共同瓜分，共同分配，不是呢 1:1的均分，也就是呢，哎，的确万峰老师冲锋陷阵啊，他呢真的拼了命了，哇，他杀了好多敌人呐、啊。那我在后边呢煮饭的，那是不是呢？他得一块黄金，我也得一块黄金呢？不，而是呢，我们拿回来的战利品，我们一起来分配啊，而不是呢这些战利品呢，我们这个后方的人一点份儿都没有，不是的。
那你后方的人干了啥呢？就坐在那儿，
我煮饭给你吃啊，不然你饿死了。
看东西。
对呀、啊，那历史上有很多战例表明呢，前方作战和后方支援同样重要，缺一不可。没有后方的粮草供应呢，就不可能有前方的得胜。人间的战争都是这个原则，属灵的战争更是这样。如果后方稳定，没有难处，那么这个稳定就成了前方的供应，也成了前方的扶持，在前方的人、哎、他们就可以安心专心的争取得胜。大家还记得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也曾经跟亚玛力人打过仗吗？
对啊，然后摩西就站在后头举手。
对，那次前方的就是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后方的就是刚才万峰老师说的，
对呀、啊，
摩西、亚伦和户尔。摩西在山上什么时候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什么时候摩西的手垂下来，以色列人就被打败了。
所以摩西也应该分账、
哎、
他就在后头。
但是你不要忘记，摩西之后他的手累了，是谁帮他举双手的？
哦，对，拖住他的手，
亚伦跟户尔，对不对？所以呢，你看一层层一关关的，对不对？
战争都是一个体系、啊、
对了，我们现在常常说没有祷告就没有工作，没有祷告就没有侍奉，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属灵征战的实际，一般人只看见站在前头的，但是看透属灵事情的人就能够看见，不是只有那些站在前方的人，不论前方还是后方，整个团体都是在征战里面有份的。
所以劝慰子就说，所以我们今天为宣教士们祷告都是非常重要的。 David Parker 就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嗯，
这个好像不是先行了，粮草都拖在后面了。
粮草要一起动的，不然的话你这个战士打仗回来饿了怎么办呢？好，有个问题我们就一起来思考。
好，大卫有神的眼光，体贴人的软弱，同样看重在后方的人，他的胸怀跟视野对你今天有什么的提醒呢？
不用担心我。
今天的最后一通是重新得力。
王慧老师、新田老师、空间的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好。
早上
好。
哇，跟快乐主羊一样
温柔的声音，
温柔甜美的声音、嗯、啊，填进我们的心里头了。那你要背经文吗？还是要说一说？
先背经文吧，因为我感觉到这个经文也是感谢上帝，也要感谢家人们一直为我的带导。
好的。
撒玛耳记上12:23，至于我不断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阿们
阿们。刚才我们听到了你的感恩，好像有很多话要说啊，很多的感受要分享啊。
是的，感谢主。我看到这段经文我就想到，哇，撒玛耳当时为百姓祷告，我也是今天杨油电台不断地在为我祷告，所以我想我不能一直的不给你们打电话了，怕你们担心啊。
嗯，谢谢你的体谅。真的有的时候会看到譬如说有哪些人平时冒泡、嗯、最近不冒泡，我们就会担心、
嗯、
所以谢谢我们的重新得力，你的分享特别刚才你讲的怕我们担心，真的是温暖到我们的。
不用担心我，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
告。
好，我们今天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一起来祷告来服侍。我们首先呢纪念同心得力的肚子啊，他觉得不舒服，但是呢现在发现医生得等一个月，请你帮助他找到这个更快更合适的治疗方案。也保守他在这个时候很多的痛楚可以暂时的找到一个方法可以舒缓。我们也为徐的朋友陈弟兄来祷告，他有这个精神的疾病，就请你帮助他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有你的恩典。也为刚强祷告，他也是说他的精神的残疾呢现在要评估，就请你帮助他有这个合适的准确的评估，让他可以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补贴的当中都有你的足够的供应。我们也为彩虹109来祷告，他现在有事工要去做下线了，就请你与他同在与他同去，让他的每一个服侍每一分每一秒都有你的同在我们都请你去一一去纪念。也今天呢我们读到这个圣经的经文，我们知道有些时候呢我们在教会里头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可能不是在前台的，不是站讲台的他们可能在幕后的默默的服侍特别纪念可能为我们教会去担当清洁的工友们，他们去洗厕所的，去煮饭的，可能在幕后做音响控制的，很多招待的都在幕后默默的为你做一点事儿。主啊，求你都纪念他们，让他们呢能够在服事里头都是得力，都是有喜悦，每一天都是有你的恩典，也你对他们的赐给他们应有的工价。主啊，就请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呢在这个时候天气慢慢变热的时候都是有你的恩典特别是现在北京有冰雹就请你纪念有安全的那个生活纪念天气的变化里头我们身体的健康也刚刚看到呢近期呢在南方呢那个新冠肺炎的指数呢好像越来越高，都请你安慰赐下平安给每一个患病的人。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轻轻听，我要轻轻听。
我们最高的特权就是向主说话，最大的义务就是听主的声音。
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谢谢万峰老师带领我们纪念有需要的肢体。哎呀，说到这个新冠肺炎啊，文慧呢就分享我的室友，他上周末中招了。
哎呀，
上周末上上周末就是五一那个，我不是病了吗？我病好了之后呢，我的室友就告诉我他中招了，还好他这个礼拜呢，他飞到国外去。
哦。那传染真的是好事吗？那其实呢我们是从这屎啊尿啊那些废水呢整体的检测在香港这个地区他们有这个指标，然后就测出来是最高的近期这两年来，所以也为我们祷告，因为香港有事儿，代表深圳广州那边也是同样的有事情啊。
那劝慰子说得好啊，这个时刻呢如果出入公共场合还是要戴口罩的。
好了，那在这里祝福你有美好健康的一天，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全新。